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FFC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现在从法国首都巴黎为您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2年7月5日星期二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香港和台北时间晚上19点整。现在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因乌克兰战争，瑞典与芬兰申请加入北约，今天迈出历史性一步。这是瑞典和芬兰今天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签署入盟议定书。尽管上述两个国家都已经议会通过确认申请，日前结束的北约西班牙峰会也一致决定接受申请，但是加入北约仍然需要该组织所有成员国议会批准。尽管失去了卢甘斯克地区，乌克兰政府仍然希望为战后做准备，特别是在瑞士卢加诺举行的国际会议上，出席会议的乌克兰总理估计重建该国至少需要7500亿美元。但是虽然乌克兰危机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国际慷慨大潮，但在这个被普遍腐败困扰的国家，如何管理这些资金的问题跃上了关注。阿尔及利亚今天隆重庆祝独立60周年，当即举行的庆祝活动包括一场规模空前的阅兵式。阿尔及利亚是在经历了132年法国殖民统治以后获得独立的。加拿大籍华裔富商肖建华昨天起在中国受审，加拿大驻中国使馆今天发表声明说，加拿大驻华外交官被拒绝进入法庭旁听。一项指数今天显示，中国的服务业在经历了3个月的萎缩之后，在许多清零疫情限制逐渐被取消的帮助下，6月份出现了反弹，猛升了14个点。接下来请您收听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因为乌克兰战争，瑞典与芬兰申请加入北约，今天迈出历史性的一步。这是瑞典和芬兰今天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签署入盟议定书。尽管上述两个国家都已经议会通过确认申请，日前结束的北约西班牙峰会也一致决定接受申请，但是加入北约仍然需要北约所有的成员国议会批准。鉴于土耳其将瑞典与芬兰必须澄清涉及土耳其问题反恐立场，也包括引渡土耳其追击的持不同政见者，与同意瑞典与芬兰加入北约挂钩。一般认为瑞典与芬兰加入北约仍然有漫长的道路要走。据本台报道称，北约启动了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的程序，各方今天签字。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我们准备好欢迎芬兰和瑞典入盟，这两个新盟友自身拥有军事实力，也将强化北约的军事力量和能力。本台在布鲁塞尔的记者报道称，瑞典和芬兰于2022年5月中旬申请加入北约，仅仅一个半月之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北约30个成员国今天上午在布鲁塞尔的总部签署入盟议定书。这两个国家正在放弃传统的中立立场，反映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后欧洲正在发生的动荡的迹象。北约秘书长对他们表示欢迎称，如果我们想要和平，我们就必须为战争做好准备。在今天的签署之后，北约的30个成员国的议会必须在各个国家层面批准加入，这很难确切知道这需要多长的时间，但是普遍似乎都一致认为土耳其还是留下了疑问。作为土耳其议会同意的交换条件，土耳其希望瑞典引渡73名被土耳其认为是恐怖分子的人。 尽管失去了卢甘斯克地区，乌克兰政府仍然希望为战后做准备，特别是在瑞士卢加诺举行的国际会议上。出席会议的乌克兰总理估计，重建国家至少需要7500亿美元。但是虽然乌克兰危机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慷慨大潮，但这个被普遍腐败困扰的国家如何管理这些资金的问题已经被关注。乌克兰的腐败已经成为战后重建会议的核心。据本台在日内瓦记者报道说，根据透明国际的数据，乌克兰是世界上180个国家中第58个最为腐败的国家。据该非政府组织报告，四分之一的乌克兰人在过去12个月中曾向公职人员行贿。评论担心，尽管基辅为了遏制这一现象做出了真实而巨大的努力，但仍然不能排除一些国际援助资金会被挪用的风险。据巴塞尔治理研究所研究员评论说，破坏乌克兰和该地区国家的腐败主要是前苏联的遗产，腐败和贪污是俄罗斯用来腐蚀对付乌克兰的，因此如果乌克兰不打击腐败，乌克兰也无法打击克里姆林宫。一名来自俄罗斯强大的安全情报机构的俄罗斯官员今天被任命担任乌克兰赫尔松地区的政府首脑。赫尔松被俄罗斯军队占领，俄罗斯占领区负责人萨尔多昨天晚上在电报群上报告说，现任俄罗斯西北部加里宁格勒地区政府第一副首脑的叶利塞耶夫被任命成为赫尔松地区的政府首脑，并说他今天就上任。乌克兰人投奔莫斯科的前乌克兰议员科瓦廖夫在六月底在一次暗杀行动中幸免存活，他被任命为这位官员的副手，负责农业。法国新组阁的政府未来可能在边境设置健康通行证，没有采取其他措施的计划。新总理博尔内所提出的新法案将于下个星期一在法国国民议会进行审议。请听本台记者珍妮特的报道。
是的，法国新总理博尔内所提出的新法案将于周一在国民议会进行审议。政府发言人韦兰表示，总理博尔内于7月4日周一在部长会议上提出了一项针对新冠病毒防疫将采取新的卫生紧急法案。该法案开启了在边境检验健康通行证的可能性。韦兰解释说，该法案将于下周一在国民议会中进行审议，它将有可能延长一些绝对必要的条款执行，以应对新冠疫情在法国持续发展。他还确认说，另一方面，所有其他对抗新冠病毒的措施不再是该法案的一部分，因此该法案的文本没有规定将恢复卫生紧急状态的可能性延长到7月31日左后，也没有提出以健康通行证或是疫苗接种通行证来限制进入某些场所或是集会的规定。他还说，具体而言，病毒筛查测试结果和疫苗注射等的计算机里储存的资料文件将保留到明年3月31日，因为我们不能停止监测新冠病毒的传播。
中国海警船进入钓鱼岛水域，日本连续两天提出抗议。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第11管区海上保安本部5日发布消息称，中国海警局两艘公用船只于当日凌晨4时33分左右进入钓鱼岛周边日本认为是领海的水域。日本政府对中方表示强烈抗议，而日本防卫省4日上午宣布，一艘中国海军舰艇进入钓鱼岛周边日本认为是领海的毗邻区。此外，经防卫省证实，4日上午一艘俄罗斯海军舰艇也在钓鱼岛 日本认为是领海的毗邻区航行，针对中国海军舰艇的动向，日本外务省审议官山田重夫与中国驻日本大使孔玄佑通电话表示抗议，要求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这是日本方面连续两天向中方提出抗议。据日本海上保安厅称，五日凌晨4:33左右，随着一艘日本渔船进入领海，中国海警局的两艘海警船也进入领海，表现出要接近这艘渔船的意图。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艇向中国海警船反复提出了退出领海的要求，并正在努力确保日本渔船的安全。那以后，两艘海警船一直留在领海。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加拿大籍华裔富商肖建华昨天起在中国受审，加拿大驻中国使馆今天声明表示说，加国驻华外交官被拒绝进入法庭旁听。请听本台记者林兰的报道。
据法新社报道，持有加拿大护照的中国富豪肖建华2017年从他居住的香港酒店神秘失踪。媒体报道指他是被北京特工绑架到了大陆，此后肖建华音讯全无，直到本周一加拿大使馆确认他当天将在中国受审。今年50岁的肖建华是明日集团创始人，其公司业务涉及房地产、银行和保险等领域，曾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富豪之一，估计拥有资产60亿美元。在失踪前，他被认为与中共高层关系密切。加拿大驻华使馆周二在一份声明中说，加方已几次提出参加庭审的要求，均被中国当局拒绝。中国官方和媒体迄今对该案保持沉默。据报，该案可能与习近平上任之后发起的反腐运动有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周一的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肖建华案审判时表示并不知情。法新社指，肖建华2017年的绑架事件是对香港司法的蔑视，因为享有半自治权的香港法律禁止中国警察在港行动。其失踪案曾经在香港引发轰动，一些港人对会被强行带到大陆面对司法担忧增加，这一关切也是2019年爆发震撼香港的反送中抗议浪潮的核心。此外，肖建华案也让人联想起2015年著名的香港铜锣湾书店五名书商失踪案，五人从香港、泰国及中国内地不同地方失踪之后，此后全部证实身处在中国大陆并受到有关当局的控制。在2019年香港大规模抗议活动之后，北京于次年推出香港国安法，此后中国大陆警方依据该法有权在香港采取行动。
一个独立的指数今天显示，中国的服务业在经历了三个月的萎缩之后，在许多清零疫情限制逐渐被取消的帮助下，六月份出现了明显的反弹。据法新社今天引述一项市场计算并由财新传媒集团发布的采购经理人指数报告为 54.5， 明显高于上个月的 41.4， 低于50的数字表明经济活动萎缩，这是自今年二月份以来该指数第一次回到50的正值，也是自2021年7月以来的最快的增长速度。六月份分析师对六月份的预计称，服务行业活动将进一步收缩，但由小幅的收缩至 49.1。 据财新洞察力集团专家解释说，随着清零防疫限制放松，服务业的活动已经开始恢复正常。阿尔及利亚今天隆重庆祝独立60周年，当局举行的庆祝活动包括一场规模空前的阅兵式。阿尔及利亚是在经历了132年法国殖民统治以后获得独立的。据法新社说，阿尔及利亚庆祝独立引发关注，该国对法国殖民统治历史记忆处置以及与法国的关系。在阿尔及利亚抵抗力量和法国军队之间进行了 近八年的战争之后，根据历史性的埃维昂协议的条款，1962年3月18日停战，同年7月5日阿尔及利亚宣布独立。而在几天之前，在关于专项自决的全民表决中，99.72%的阿尔及利亚人投票赞成独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林兰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中国国务院副总理、负责中美全面经济对话的中方牵头人刘鹤于北京时间周二上午与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举行视频通话。这一通话正值媒体不断传出消息称，美国总统拜登可能很快取消部分对华关税，以抑制美国国内不断升高的通胀压力。受此利好前景的鼓舞，周二全球股市普遍上涨。报道指，中美双方在刘鹤与耶伦通话之后各自发表的声明中，均以坦率字眼形容对话的气氛，但对所讨论的一些话题做了显著不同的表述。中国新华社所发的通稿说，双方就宏观经济形势、全球产业链供应稳定等议题务实坦率交换了意见。双方认为，当前世界经济面临严峻挑战，加强中美宏观政策沟通协调意义重大。通稿称，中方表达了对美国取消对华加征关税和制裁、公平对待中国企业等问题的关切，并指出这一富有建设性的会谈是应美方要求举行的。美国财政部的声明也提到双方讨论了宏观经济，但称耶伦部长坦率地提出了对一些问题的关注，包括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以及中国不公平非市场化的经济政策。但美国财政部声明中没有提到中方所说的美国取消对华加征关税和制裁，新华社的通稿中也未提及俄乌战争或中国不公平的经济政策。法新社报道指，面对国内持续升高的通胀压力，拜登政府正在考虑部分取消特朗普时代对华征收的惩罚性关税。美中尽管在2020年1月签署了有关贸易战休战协议，但美国对华关税的措施自2018年7月6日首次实施之后再增加三次之后，每年美国对价值3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从未来几天开始，该关税措施面临四年到期，如果美国没有公司要求维持这些附加关税，这些关税将到期失效。首批附加关税的到期日期是本周三，即7月6日。美国目前正面临40年以来最高的通胀压力，同时美国公司也面临寻找货源供应的困难。拜登政府取消部分对华关税的压力增加，但这一决定的最终做出受到与之冲突的美国政策目标的制约，即应对通胀和维持对北京经济压力的矛盾。几周以来，拜登政府内部对此争议不断。在拜登内阁中，财政部长耶伦称，这些关税是对经济的拖累，表示前任政府实施的这些关税措施不具有战略意义，并不能解决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与他持有类似观点的还有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另一方则是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以及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他们将关税视为迫使中国让步的宝贵筹码。这些持怀疑态度的官员希望在削弱关税的同时采取另一措施，以保持对中国政府的施压，迫使其改变置美国公司和工人于不利地位的做法。同时，戴奇也表示，取消这些关税对于控制短期通胀的效果可能有限。而随着7月5日美国政府针对企业和其他关税受益者意见征询期的结束，给予美国政府一个调整政策的时机。据多家媒体引述消息报道指，拜登政府最快可能本周就宣布取消部分对华关税。据《华盛顿邮报》周一引述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称，拜登近几周以来一直深思熟虑此事，最快可能本周宣布决定取消关税的商品可能包括服饰、学校用品等消费型商品，此外也可能推动一个更广泛的框架，允许进口商申请关税赦免。报道指，拜登政府已经难以 控制食品、汽油及其他消费品的高价格所带来的影响。这种局面可能会使得美国民主党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受挫。白宫和拜登总统本人曾说过，正在考虑是否解除前政府对中国施加的部分关税，但这一决定一直被延后。周二，中国副总理刘鹤与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的最新会晤正是在本周美国做出关税决定进入关键时期进行的。受美国将部分放松对中国进口产品关税希望的鼓舞，周二全球股市上涨。欧洲股市尽管在早盘交易中失去部分涨幅，但巴黎、伦敦、法兰克福股市开盘均上涨。亚洲东京股市上涨了 1.03%， 中国上海股市在晚间交易中下跌 0.04%， 香港股市上涨了 0.34%。 以上的要闻解说由李楠编播，感谢收听。接下来请听由瑞迪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继恒大集团之后，中国再有大型房地产企业陷入困境，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可能爆发远超出想象的债务危机？这是法国《费加罗报》就中国世贸集团债务违约新闻提出的疑问。文章指出，在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比超过四分之一的房地产业情况继续恶化。世贸集团的房地产销售自2021年下半年起就不断下跌，2022年前五个月的营业额更是缩水 72%， 但几个月的种种融资努力均未能扭转形势。世贸集团10亿美元债务违约的消息在中国引发不安，上周日相关消息在社交媒体微博上的点击率高达4700万。世贸集团认为眼前的困境源自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这篇文章指出，中国房地产业今年前五个月销售整体下跌了 28%， 新冠清零政策下反反复复的封城限行措施影响经济活动，影响居民收入，而这一点明显表现在房地产业。但这篇文章认为，中国房地产业的问题并不只是从新冠疫情才开始。为减少该领域的负债问题，中国政府近年来收紧获得房贷的条件，结果是众多房地产企业出现流动性短缺，恒大集团首当其冲。几个月来，债务总额高达数千亿美元的恒大集团就一直在破产边缘徘徊。今年五月，另一家大型房地产企业融创中国也宣布债务违约。彭博通讯社一名分析师针对危机从恒大扩大到融创中国，如今又冲击世贸集团，开始担心会出现超出人们想象的一场债务危机。文章引述中国地方媒体的报道指出，一些地产商为吸引客户甚至搬出了以物易物的原始办法，凸显某些地方小型地产商的绝望。中国帝王的三位一体是《费加罗报》观点版一篇文章的标题。该报记者和 No Rihah 在这篇专栏文章中，针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的活动指出，因为担心感染新冠病毒而900天不曾出国的习近平6月30日和7月1日首次出远门。他没有去国外，而是象征性的去了一个曾长时间被外国人统治的中国土地，去那里出席香港新特首李家超的宣誓就职仪式。文章继续写道，习近平自2012年上台以来，明显强化了中共对社会的控制，不仅在党内清洗明显腐败的官员，而且也借助中国在数字技术领域取得的巨大进步，对国民实行无所不在的社会监控，任何挑战中共政权的民间行动都可以被扼杀在摇篮里。习近平会在今年秋季的中共党代会上获得第三任期，他的野心是成为当代中国三位帝王之一。文章就此写道，毛泽东恢复了中国的独立，让中国人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外国羞辱之后重获自豪。三位一体的另一位领导人是邓小平。邓小平发展了经济，得以吸引西方将技术带到中国，得以为收回对香港的主权铺平道路，也得以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他将作为让中国走进现代化的领导人写入历史。习近平想要成为巩固中国独立和经济成功的领导人。 西方人天真地帮助中国发展了工业和商业，以为这样可以自然而然地让中国走西方的道路。但习近平表明了态度，可以接受资本主义，但要对民主说不。习近平接受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令中国受到冲击的教训，发明了新丝绸之路，准备优先在其近邻，在那些他可以控制到的地方投资。但要保证自己成为中国当代三位帝王之一，习近平想成为收回台湾的领导人，为此而武力夺岛吗？乌克兰人的抵抗历历在目，令他谨慎行事。眼下他只是试图让一国两制重放光芒。五日出版的法国全国性大报一致重点关注的话题是法国总统马克龙第二任期千呼万唤使出来的新政府团队。右翼倾向的费加罗报认为，失去议会绝对多数的马克龙只能对不久前任命的新政府做最小范围的调整。该报的头版社论指出，新政府需要证明他有能力团结各方力量。左翼倾向的解放报在头版以字母 B 暗喻新政府构成缺少令人振奋的信号，凸显执政团队在立法选举重挫之后争取多数支持遇到的困难。回声报的相关报道也写道，马克龙改组政府但未能扩大其议会多数。天主教报刊十字架报在头版指出，反对党拒绝结盟，博尔内第二版政府构成未能超越总统多数派的范围。该报的醒目标题是在中间徘徊。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接下来是本台的特约节目时间，请听由潘卫主持的北美蓝红。
6月20日，加拿大国防部长安妮塔·阿南德宣布，将在六年内投入49亿元，用以升级北美防空系统在加拿大的大陆防御体系，以应对独裁国家的威胁。他说，在这个越来越黑暗的世界里，不再能从地理位置上获得保护的加拿大，面临的环境更不安全，更不可预测，且更加混乱。这49亿元将用于建设一个新的北方经济监视系统，一个可覆盖从加美边境到北极圈的北极超视距雷达预警系统，一个提供早期覆盖的极地超视距雷达系统，一个代号为弩的遍布全国的早期传感预警系统，和一个利用卫星探测全球各地威胁的天基监视项目。去年8月，美加两国就北美防御系统现代化升级发表联合声明，只要在几年内优先投资传感和指挥控制系统，用超视距雷达系统取代现有的预警系统。11月底，北美航空航天防御司令部指挥官格伦·范赫克首访加拿大，警告因中俄研发远程巡航导弹和高超音速武器以攻击北美大陆，北美防空过时的预警系统必须升级。北美防空司令部1954年成立，总部设在美国的科罗拉多州，为加美两国提供空中安全和航空航天预警，1981年更名为北美航空航天防御司令部。从拉布拉多到阿拉斯加共部署了47个雷达站，使用寿命截止到2025年。范赫克指，北方预警系统是为应对50年前的威胁而设计的，那时的轰炸机必须飞越北极才能投下重力武器，必须飞越加拿大才能进入美国。而中国和俄罗斯现在拥有的高超音速导弹，因其发射方式和机动性极难被发现和拦截，其速度之快令军事和政治决策者没有时间做出反应。不过范赫克认为，中国尚未实际部署高超音速武器，而俄罗斯多年来一直拥有高超音速武器，俄罗斯是北美的主要军事威胁，中国落后了大约10年。美加军方曾抱怨各自的政府在升级北美防御系统上缺乏紧迫感，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后，升级行动缓慢起步。至于升级费用，曼尼托巴大学国防与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詹姆斯·弗格森预测可能高达110亿美元，其中美国承担60%，加拿大40%。美加联合声明强调，要优先投资在通往美洲大陆的北部和海上通道的态势感知，确保用于检测、识别、表征和跟踪新常规威胁的解决方案取得重大进展，尽快使用更先进的超视距雷达系统，确保两国从海底到外层空间的传感器网络。 现代化的指挥和控制系统也将获得优先投资，将来自全域传感器的数据融合集成，让指挥系统更快更明确的决策。声明也提到北极地区基础设施的升级。美国军事问题撰稿人彼得·舒丘在解读美加联合声明时指，将会把更先进的传感器部署在海底和地球轨道，检测来自传统轰炸机、巡航导弹甚至小型无人机带来的威胁。加拿大北极地区媒体称，这一升级将是革命性的，不但将扩建北极基地，还将把雷达站网络北移。用曼尼托巴大学教授詹姆斯·弗格森的话来说，升级预警系统只是北美航空航天防御司令部现代化的一小部分内容。两国将在更北的北极群岛建设新雷达站、航天设施，让海军在北极水域进行更多的监视，这比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北极预警系统要大得多。另一部分计划是扩大加拿大北极地区运作基地，伊奎特基地将有三个能够容纳 F-18 战斗机的机库，以及位于道路旁的一个大型的营房，以容纳更多的军队驻扎。本期北美来鸿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蔚制作，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瑞典与芬兰今天正式启动加入北约程序，仍聚焦土耳其杀手锏。莫斯科任命一名前联邦安全局官员担任乌东赫尔松行政长官，重建乌克兰7500亿欧元反腐败跃上关注。法国新组阁的政府称，未来可能在边境设置健康通行证，但没有采取其他措施的计划。阿尔及利亚今天庆祝独立60周年，意大利雪崩今天重启搜寻存活者。美国今年发生306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中国海警船只进入钓鱼岛水域，日本连续2天提出抗议。中国服务业6月份报告回升猛升14点。加拿大驻华外交官被拒旁听肖建华案庭审。港府升级大麻战，聚焦 CBD。在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中国生猪市场最近持续走高，6月份以来猪价更是连涨20多天。根据中国农业农村部监测，7月5号截至14点，中国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猪肉平均价格是每公斤26.69元，比7月4号的每公斤25.74元上升3.7%，而7月1号是每公斤24.55元。从今年3月下旬到6月中旬，中国国内生猪价格从每公斤11.9元涨到16.5元，涨幅是38%。从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来看，生猪价格6月下旬与6月中旬相比，每公斤上涨1.9元，上涨幅度为11.6%。针对最近生猪价格出现过快上涨的情况，7月4号，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的价格司组织行业协会部分养殖企业及屠宰企业召开会议。会议明确表示，将适时采取储备调节、供需调节等有效措施，防范生猪价格过快上涨，并且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市场监管。会上，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表示，国家一直高度关注生猪猪肉市场价格变化，努力防范价格大幅波动，维护市场平稳运行，要求大型养殖企业带头保持正常的出栏节奏，顺势出栏试种育肥生猪，不盲目压栏，提醒企业不得囤积居奇，哄抬价格，不得串通涨价。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明确表示，将适时采取储备调节、供需调节等有效措施，防范生猪价格过快上涨，并且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市场监管，严厉惩处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哄抬价格等违法违规行为，维护正常价格秩序，促进行业长期健康发展。 中国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中国全国能繁母猪的存栏量从2021年6月达到近几年的峰值水平，到4564万头，之后产能一直走低，2022年4月下降到4177万头。不过5月份的情况稍微有所好转，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比4月已经增加到4192万头，维持高于国家调控的3700到4100万头上限，也就是说生猪养殖行业产能仍存在进一步去化的可能性。中国国家发改委5号发布消息表示，针对近期生猪市场出现盲目压栏、吸售等非理性行为，国家发改委价格司正研究启动投放中央猪肉储备，并且指导地方适时联动投放储备，形成调控合力，防范生猪价格过快上涨。对于中国生猪价格出现过快上涨的情况，有关方面分析认为，这个现象的重要原因是市场存在非理性的压栏吸售和二次育肥等现象。分析指出，目前中国生猪产能总体合理充裕，加上消费不旺，生猪价格不具备持续大幅上涨的基础，盲目压栏和二次育肥可能导致后期集中出栏，价格再次快速下跌，从而造成市场价格大起大落，反而不利于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和行业长期健康发展。另据《时代周报》报道说，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研究员周茂华认为，受供需情况影响，预计猪肉价格上升空间有限，同时也需要防范猪肉价格追高风险。他说，目前国内生猪产能已经恢复到常年水平，但是需求仍然处于恢复阶段，目前餐饮业仍然在恢复当中，加上国内宏观调控有力有效，市场正常秩序也将平稳运行。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接下来请听由林兰主持的公民论坛。听众朋友，时隔五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再次赴香港出席主权回归25周年庆典以及新一届港府宣誓就职仪式。此时的其一，香港传统的市民游行民主场面已一去不在，有时评论习近平此行是对香港反对派的胜利宣言，是向大陆民众宣示权力以及对海外批评人士的警告。台湾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荣誉教授陈一新评析习近平在香港七一庆典的演讲，认为其通篇强调稳定，稳定甚至高过发展，而一个已经失去自由和民主的香港与台湾的关系渐行渐远，预测未来两岸关系或港台关系都相当暗淡。请听本台对陈一新教授的专访。
香港回归中国25周年，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赴港出席庆典，在防疫和安保方面摆出了一个空前的措施，那这是习近平两年多以来第一次离开大陆，您怎么看这一比较罕见的安排呢？
这个情况呢，当然显示出大陆对于香港的防疫呢还有点信心，否则习近平可能不见得会来。那么第二个呢，习近平呢也对于香港呢他这个个人的安全呢一定也深具信心，否则他也不会来。不过尽管如此，他还是每天都坐高铁回到深圳，在香港停留时间就12小时。他这次来呢，因为是时隔五年了，所以说他会特别强调的香港的一国两制不会变，香港也决定不能由卖国者的来的治理，一定是由爱国者来治港。那么所以是这里面的几个讯息非常的重要，包括四个必须、四个希望，那么这些都是他在这次重点谈话里面提到的。可以说整篇的演讲呢，听下来呢就是强调稳定，稳定高于一切，稳定甚至高过发展，还有就是一个和谐稳定发展。那么和谐也很重要，稳定更重要，那发展还是第三大概呀。就是整个来讲呢，他认为香港过去前两年呢不够稳定，所以说宁可暂时牺牲香港的繁荣以及那个 一些这个自由民主，那么所以要维持香港的稳定，稳定高于一切。
那这回归25周年，正是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承诺的保持香港生活方式和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到了一半的时间。但是香港现在的情况，就像台湾行政院院长苏贞昌在提议当天所表示的那样，就是一目了然。英美澳等多国也都在七一的时候发声，那批评北京对香港的打压。但是习近平在大会上致辞是称赞一国两制是一个好制度，称赞这个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您怎么看？
当然了，这个大陆总要坚持下去嘛，因为全世界都在批评大陆，总不能说也跟着批评啊，所以他当然是自己认为是这个一国两制是好的，不需要改变，不需要做任何改变，那么只是强调呢未来怎么样去在这个利用香港的特性呢，以及利用香港的优势，让香港发展的更好。但是呢，现在有一点问题，就是说，香港的繁荣呢，是相当程度是靠着自由，加上民主。假如大陆不要民主，但是连自由都毁掉的话，那香港的繁荣可能会有它的局限性。这可能是大陆需要注意的，因为在没有一个自由的环境下，虽然大陆也喊自由啊，也喊民主。也认为港澳必须要维持一个比较资本主义的制度，但是呢，缺少了这个自由的气氛呢，那么香港呢，繁荣呢是有它的局限的，而且呢，香港的这个要维持在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贸易中心的地位，可能也比以前更为困难。以前呢，因为有大陆老蒋在后面支撑的，现在香港呢，在当然大陆仍然会支撑，但是呢，香港本身的优势、本身的特性受到了这个。可以说限制，那么当然就不太可能像以前一样呢，继续维持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或者亚洲这个经贸中心的地位，这可能是未来不可避免的。因为不管大陆怎么讲，香港一国两制不会改变，但是呢，实际上香港是在变的而且是邓小平承诺50年不变的一半之间就已经也变了，很多人都不认识了。那么原来在1997年后，香港有出走潮。那么这次又有出走潮，上次出走潮呢，很多人又回来又回去，共同去建设香港。这次呢，出走潮可能很多人就不会回去，要靠大陆的人才来补齐他的这个一个洞。那么这个里面呢，可能也是一个他们要考量的。那未来呢，人才固然重要，但是自由的气氛可能更为重要。这个是香港现在所欠缺的，而且看起来也不太容易改变，因为稳定高于一切，而且他在几个必须几个希望呢，也都希望呢香港呢。维持爱国者治港，那么维持这个像一国两制的这个原则和这个方针，而且更要大家必须坚持相信中央的治理这些等等呢，都让香港呢是个自由民主的受到限制，是民主是姑且不谈，那么自由可能也受到限制，本上的话那香港的这个往日的地位可能真的很难完全恢复。
您谈到香港的出走潮，那台湾确实是香港人去移民的一个主要地区。看台湾的官方数据，从去年是香港到台湾的移民的数量创下了一个新的记录。25年了，香港人为什么人心还没有彻底的回归？这次庆祝回归有二次回归这个提法，那香港人为什么他这个人心还没有回归？香港的情况对台湾的民意有什么样的影响？
香港过去在至少从北京的角度来看，太过于自由了，所以说。各方势力都进来了，美国进来了，英国进来了，那么台湾势力也进去了大家都在希望能够把香港呢有点点利用香港来这个搅局的味道至少在北京的角度来看是这样。那么所以说北京来强调稳定高于一切，因为没有稳定的话，香港都会处于各国势力的角逐之下。那自从香港呢通过国安法稳定开始在北京眼中迈向稳定之后呢，那么美国的 CIA 也撤走了，大楼也卖掉了，台湾也撤出了，只剩一小部分人，那么英国势力也撤走了，所以这是符合大陆的需求的。但是呢，对于香港呢却是不利的，大陆是认为香港必须要稳定，至于发展呢，至于和谐还是其次，但是呢对于很多世界其他人来看，香港之所以能够繁荣是靠着一个自由的一个气氛，现在自由气氛不在的话，那么可能就不会那么好。当然台湾接纳了很多香港的人，但是呢我认为呢这个些香港的人对他们在台湾所受到的待遇也不甚满意，可能有很多的诸多限制。那么当然他们还可以从台湾继续跳 做跳板，然后到别的国家去。但是呢，对于这个台湾来讲呢，香港呢，也对，尤其对蔡英文政府来讲，香港既然已经不太自由民主了，他也没办法在那边继续发动了反中的这种运动。所以说，对蔡英文来讲呢，他只是勉强去履行他对香港人民的承诺，必要时就可以来到台湾。但是呢，台湾呢，其实现在呢，因为大陆的各方面的经济压力、军事压力呢、外交压力，台湾呢也变得非常的反中，尤其在蔡英文领导之下。那么所以说，这些人觉得这个气氛呢，可能也不是让他们很心安。这些香港来的中国人呢，所以说他们也会可能有另寻出路。那么对台湾来讲呢，香港既然已经是改变了形态，那么在台湾也不是那么受到注意，包括媒体也不过是趁在七一来做点连讨报道讨论，但是平常时间几乎看不到台湾人民呢对香港非常的关注。那么这个跟以前情况不一样，以前台湾跟香港很多是息息相关的，现在好像是有点越来越遥远了。
那这次香港庆祝回归周年的纪念，台湾方面啊，台湾朝野纷纷都表态，这个而且一反过去在许多问题上这个对立的立场，都对香港回归之后自由民主的消失以及北京背弃承诺表达严重的关切，同时呢也是强调捍卫台湾民主自由的重要性。包括被认为是亲中立场的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表达对香港自由的情况、香港市民的、
香港确实已经不再自由民主，
对，
不再自由民主了。
当然
台湾也不会那么关切，你也去很难在一个国安法统治下的这个香港呢去做任何的举动来表彰台湾的民主。香港对台湾是可以说是渐行渐远，甚至愈行愈远。我认为呢，香港在台湾人民的讨论的话题大概只占极小一部分，包括国民党这次也很多人也没有提到去香港的二十五周年回归啊。
对于接下来这个二十五年，从近期和远期看，您如何预想一下香港和中国的情况，以及包括台湾呢？
我想香港已经没办法在中国和台湾之间扮演任何的重大角色。台湾跟大陆的将来是否改善关系，我想大概目前要寄望于民进党的政府倒也不太可能啊，只有寄望于国民党政府。在国民党政府呢，似乎也没有给台湾人民的一个很大的希望能够重返执政。这个未来呢，我认为两岸关系也好，香港跟台湾的关系也好，前途看起来都不是那么光明的，甚至可以说是相当暗淡。
感谢陈一新教授。以上的专题节目由林兰采播，感谢收听。接下来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法国风土人情》。
各位听众，法国新冠确诊人数再度的高涨，搭乘公共交通有必要再度规定戴口罩吗？戴口罩，这是现任卫生部长布尔基纽的要求，但他并未表示这是硬性规定的。目前法国新冠确诊人数上升之际，法国健康部长6月27日晚上在 RTL 电视台接受采访时，要求法国人在公共交通上重新戴上口罩。目前法国新冠确诊人数再度冲上升，部长提出戴口罩也只流于强烈的鼓励民众，但还不属于硬性规定。部长坚持表示，我不会走到硬性规定的地步，但我要求大家这么做。你只需要看看拥挤的车站大厅或是火车，你就知道必须保护自己和他人，这几乎是一项公民的责任。几天来，专家们轮流在电视平台上讲话，一个接一个的要求政府要恢复这种现在为法国人所熟知的戴口罩保护措施。该措施的硬性规定已于5月16日宣布免除。问题是，根据我们的世界大数据的研究所研究显示，自6月中旬以来，法国的新冠确诊病毒列数曲线直线上升，直至6月27日周一，法国在七天内平均每天记录超过了71000个新确诊病例。相比之下，6月13日这项数字曾经只是略多过15000个病例。目前这种数目增加的反弹并没有转化为住院人数或者是重症监护案例的急剧增加，但在新冠疫情 每一波新浪潮开始时都会提出恢复这些健康限制的问题，包括了在公共交通里戴口罩的问题，以及它的强制性与否的问题。正如流行病学家兼整体健康研究所的所长普拉欧教授提醒我们的那样，这样的强制做法是一项政治决定，而不是由专家做出决定。就目前而言，政府似乎不想强制要求在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内戴口罩，而是打出全国人民的集体责任牌。这名教授专家说，但从纯科学的角度来看，很明显的，在室内戴口罩，尤其是 FFP2 的型口罩，既可以保护佩戴者，也可以保护身边的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院长亚历中指出，你不能阻止这样的浪潮，口罩并没有神奇的效果。从这方面而做的研究看，去年五月发表在科学期刊 PNAS 上发表的一项正式研究指出，在公共交通中戴口罩会使新冠病毒的有效繁殖率降低 19%。 院长还说，即使口罩不能完全防止新冠病毒的传播，它也大大降低了其风险，怕感染时的病毒感染剂量，从而降低了重症及长新冠的风险。不过他坚持认为，戴口罩是真正集体维度的一部分，而不是不被感染的灵丹妙方。他说，如果高危险族群处于充满病毒颗粒的环境中，例如在地铁中，那么口罩只能保护他们20到30分钟的时间。这名院长还说，因此不能从严格的个人角度来理解这一措施。如果一个没有风险的法国人认为，为了自己的健康，他可以不使用它，那么这将失去保护的效率。这是一项真正的集体健康政策，也只有在大多数人佩戴口罩的情况下，才能真正的有效防止疫情扩散。因此戴口罩就成了公民责任感的问题，如同健康部长强调的。所以是否应该戴口罩强制民众，就成了一个政治性的问题。再说法国人已经放松了几个月不戴口罩了，他们会认为政府重新规定戴口罩，那是不合理的，说不过去的。因此现在只有政府来决定是否强制采取这个效果脆弱的措施了。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居里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重播最后一次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瑞典与芬兰今天正式启动加入北约程序，仍聚焦土耳其的杀手锏。莫斯科任命一名前联邦安全局官员担任乌东赫尔松行政长官，重建乌克兰7500亿欧元，反腐败跃上关注。法国新组阁的政府称，未来可能在边境设置安全健康通行证，但没有采取其他措施的计划。阿尔及利亚今天庆祝独立60周年，意大利雪崩今天重启搜寻存活者，美国今年发生309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中国海警船进入钓鱼岛水域，日本连续2天提出抗议。中国服务业6月份报告回升猛增14点，加拿大驻华外交官被拒旁听肖建华案庭审，港府升级大麻战聚焦 CBD。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的第二节华语播音到此就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林兰主持，感谢日历的技术合作，更感谢您的忠实收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照例为您播出本台的法语教学节目。今天为您播出的是巴克利乌巴黑第16课。本次播音将随着法语课的结束而全部结束。我们在巴黎也要祝亚洲的听众朋友们晚安，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Alexandra, j'ai 28 ans, je viens de la Slovaquie et ça fait 1 an que je suis à Paris. J'ai remarqué qu'il y a des immeubles qui sont en style haussmannien. et je me demandais qui habitait dans cet immeuble à l'époque et qui habite dans cet immeuble maintenant.
Alexandra 是斯洛伐克留学生，今天我们将一起去巴黎十七区看一套典型的奥斯曼风格公寓。
Oui, bonjour. On a rendez-vous avec Amaury Verken. Merci beaucoup. Donc, on va prendre l'ascenseur. Alors, troisième étage. Tu vas appuyer sur le bouton
3.
C'est ici.
Monsieur Amaury Verken 是房产中介，就职于 Paris Housing Services. 他将带我们看房。
Bonjour.
Bonjour.
Bienvenue.
Monsieur Verken, est-ce que vous pouvez nous faire visiter ce bel appartement ?
Volontiers. Donc on se trouve ici dans la belle galerie d'entrée qui dessert à la fois les pièces de séjour, la chambre principale et après qui nous emmènera dans un couloir qui dessert la cuisine et les chambres des enfants qui sont un peu plus petites que la chambre principale.
Wow ! 此刻我们站在套房的门厅里 la galerie d'entrée。这个宽敞的玄关通向客厅 le salon 和主卧 la chambre principale。
Voilà, donc on va commencer par le salon qui donne donc traditionnellement sur la rue avec un balcon filant qui est sur toute la longueur de la façade de l'immeuble.
带阳台的双客厅朝向大街，这里也是招待来宾的空间。
Voilà, donc on va ensuite aller voir la chambre principale. Voilà, donc qui est la plus grande chambre de l'appartement, donc la chambre parentale, et donc qui est très souvent côté rue avec la partie séjour.
主人房 la chambre parentale 是公寓里最大的房间，通常也是朝向大街的。
En face, on va trouver la salle à manger, qui elle donne sur la cour.
公寓的另一端有餐厅 salle à manger, 通常朝向院子。
Dans les annonces, on voit qu'il y a la spécification sur les chambres, les pièces.
Ouais.
Qu'est-ce que ça veut dire ?
Un appartement de 5 pièces, par exemple, sera un appartement dans lequel on va trouver un salon, une salle à manger et 3 chambres, ou éventuellement un salon avec 4 chambres. Salle de bain ou cuisine ne sont pas comptabilisées, puisque c'est logique de retrouver une salle de bain et une cuisine dans un appartement, donc on ne compte que les pièces de séjour et les chambres.
在售房广告上，我们看到的首先是房间数量。这里的房间 pièce 指的是客厅和卧室，并不包括洗澡间和厨房。
Donc vous avez des cheminées en fait dans toutes les pièces en général. Donc là, l'accès salle à manger pour aller accéder ensuite à la cuisine.
餐厅里有个门正对着厨房，这是家用，在伺候主人用餐时出入的门。
La cuisine qui est entièrement équipée avec aussi un espace repas. Et alors ici, on a la porte de l'escalier de service qui mène aux chambres de service du sixième étage.
我们可以看出，这样的公寓房有两个空间，一个是主人接待客人和主人生活起居空间，另一个是孩子和家用的生活起居空间。
La cuisine est assez petite en comparaison de la surface des autres pièces.
Oui.
Pourquoi c'est aussi petit ?
À l'origine, les gens qui habitaient l'appartement avaient des bonnes qui s'occupaient de faire la cuisine, donc ce n'était pas du tout une pièce où l'occupant de l'appartement allait fréquemment. Aujourd'hui, on a envie d'avoir une cuisine bien équipée, moderne, et donc c'est vraiment une pièce qu'on montre et dans laquelle on vit beaucoup plus qu'à l'origine de ces immeubles.
Alexandra 说的对，这种公寓的厨房不大，原因是厨房在19世纪时是佣人的活动空间，与主人生活无关。
Et ensuite, on accède aux différentes chambres, des belles chambres quand même, mais qui sont plus petites que la chambre parentale, qui elles donnent toutes sur la cour, donc c'est très calme. Donc voilà pour cette chambre. En face, on a une des deux salles de bain.
儿童房通常朝向院子，再往里走就是洗澡间。
Vous avez un jacuzzi.
Wow, 浴缸是带按摩功能的。
Vous avez un WC également, plus le lavabo ici. Donc ça fait une belle salle de bain. Et
parfois on voit dans les annonces qu'il y a salle d'eau. Quelle est la différence entre les deux ?
Alors salle de bain, donc c'est quand on a une baignoire dans cette pièce, alors que la salle d'eau, c'est lorsqu'on aura juste une douche et un lavabo.
要知道浴室 salle de bain 和盥洗室不是一回事，浴室是一定要带浴缸的，盥洗室 salle d'eau 只有淋浴器。 Merci, Monsieur Verken, pour cette belle visite.
Je vous en prie.
Au revoir.
Au revoir.
Au revoir. Alors, ça t'a plu?
Ah oui, c'était un très très bel appartement. Très spacieux, très clair, très joli.
当然了，这可是一套240平米的公寓房，价格肯定不菲，咱还是别问了。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在巴黎为您广播。